感谢 Madeline 姐妹带领的诗歌哈，每次 Madeline 带领的诗歌都比我有变化哈，所以我觉得唱起来都很开心，也很有感受。来讲一个故事，有一个故事说到三个学生去参加一个考试，学校的考试，结果他们迟到了。迟到了半个小时以后进到这个考场，老师说你们迟到了，没办法可以参加这个考试。那三个老学生就求老师说，拜托拜托，让我们这个参加这个考试，要不然我们这个考试就会 fail 掉了。那老师就说，好，那这样子好了，我网开一面让你们来参加这个考试。所以三个就赶快坐到座位上面，赶快开始写。那时间到了以后，老师说要交卷了。当然这三个学生来不及写，三个来不及写，那就又来求老师，老师老师啊，拜托拜托，能不能让我们通融多30分钟。老师不讲话，这一次老师不讲话，老师也没有说什么，那三个学生就继续的写作业，写考卷。写到了半个小时以后，他们说，啊，老师，我们现在来交卷了。老师说，不行，你们已经超过时间了，我不收你们的考卷。三个学生非常的心急，眼看着这一次的考试就要 fail 了，就要失败了。那其中有一个学生就说，瞪大的眼睛对老师说，你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吗？你知道我是谁吗？老师说，我哪知道你是谁啊，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我管你是谁，我管你是首相的儿子还是什么人，我不收就是不收。那三个学生心里也急，但是这个其中一个学生眼睛瞪大的对老师说，你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吗？你知道我学号是什么吗？老师说，我哪知道你是谁啊。他就把学生就把三个考卷收在一起，趁着老师不注意的时候，他就把所有的考卷翻起来全部弄乱了，然后三个学生就跑出去了。老师说，你们是谁，你们是谁。我想我们可能很多这种经验哈，在大学里头，我们教室上课的是几百个人哈，老师根本不认识我们的名字，也不晓得这个学生是谁哈。这个是一个电影里面的这个一个短篇的故事哈。那个也许有些弟兄姐妹有收到何富宁弟兄送出来的 email，Three Idiot，OK，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去看这个。但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哈，这个片子很有意思，是印度拍的片子，那其中有一段的影片就是讲到这个。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或许我们老师不记得我们的名字，但是我们的神永远记得我们是谁，我们知道神认得我们的声音。今天我们要来查的一个经文，虽然我们所要讲的是只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但是由我来念一下好了，我来念一下这个从约翰福音第十章，可能没有这个经文，我来念，请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你也可以看着，然后我来念约翰福音，我要从第一节读到11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入羊圈，不是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见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随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不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盗贼来了，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赐下这些经文，你应允我们，你是那好牧者，你认得我们，你认得我们每一个人，你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求主在今天的崇拜里头，让我们真的是感受到神你自己在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你来呼叫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你认识我们，我们也愿意来认识你，来跟随你。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我想刚才这段经文，如果你仔细去看圣经的前后第十章之前面，或是十一章的部分，你可以看到主耶稣所讲的对象是法利赛人、犹太人。这些人他们存心要来找麻烦，但是主耶稣对他们说话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主耶稣一方面在指责他们，一方面他们也，主耶稣也是跟门徒还有在旁边的人说来说话。那从新约的角度来看，主耶稣来的时候是所谓的神已经沉默了400年，沉默了400年以后，主耶稣来到降世的为人。但是犹太人他们所期盼的是什么？犹太人所期盼的是一个弥赛亚来的，来拯救他们。因为在那个时候已经经过希腊人的统治，经过罗马人的统治，到了罗马人统治的时候，犹太人在那个地方虽然他们有宗教的自由，表面上他们可以有他们的圣殿，有他们的会堂，但是在经济上面，罗马人给他们很大的税，税压迫他们很重。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他们在政治上始终是一个被统治的人民族，所以他们在精神上很苦闷。所以在这个时代的时候，犹太人所盼望的主耶稣是一个救世主，是来推翻罗马人统治的一个救主。所以当主耶稣来跟他们讲这个生命的事情的时候，犹太人其实很迷惑，他们不了解这个地方。那今天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世代，我们当主耶稣来讲说丰盛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到底体会是什么？我们到底要的丰盛的生命是什么？今天在美国这个社会，我们的物质生活难道不够丰盛吗？最近我们家附近在 Fremont 的时候，有一些的storage 的那个 building， 就是人家那种可以去把东西存放的那种 storage 的那个 building， 盖的真好啊，里面有灯光，随时还有空调，然后那个外表盖的像人住的房子一样。我根据统计的话，美国的其实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一个很大的 business 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 storage 的那个 business 还在增长。我就不晓得我们在美国生活，我们到底有多少东西还要继续不断的拿到 storage room 去。我们到底想想看，我们的物质是缺乏吗？美国社会其实跟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来比，即使你的收入再低，也远比很多落后的国家好的太多了。但是很可怜的就是，其实今天在美国这个社会，我们这个 anti-depression 就是抗忧郁症的药，其实是 number one 的 prescription， 就是说即使在这个丰富的社会里头，我们物质的丰盛其实带不了给我们心灵的满足，我们还不断的需要一个药物的来弥补我们的不足。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想接下来我来花几个时间 来说明一下，今天我们要探讨这个丰盛的2001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并不了解什么到底是丰盛的生命。在希腊文的这用这个字丰盛的地方，其实在英文它的解释是说 overflow 或 greatly abundantly provision。 那我想丰盛的生命很从字面上的表现是说有很多很多， OK， 有很多很大的东西，无限的供应，很多的供应。那这个供应到底是讲到物质上的供应，还是生命上属灵上的供应呢？在 NIV 的 translation 有一个蛮有意思的字眼啊。NIV 他说在这个丰盛的生命的地方，他用的字眼就是 have it to the full， 就是一个完备，一个完全，一个完美的地步。那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所求的在我们生命里头，是不是我们要求很多很多的东西，不论是我们的金钱，不论是我们的成就，我们现在大概没有人求很多很多的子女哈。但是我们到底我们求的是一个完整的是什么东西？好像我们永远填不满，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到，他要给我们一个完备的生命。你的完备的生命的是什么？你的完全的生命是什么东西？而不是只要求一昧的多再多再多，因为这个是永远永远永远无止境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我们没办法领受丰盛的生命。其实丰盛的生命主耶稣在这里已经应许要给我们，他说我是那个牧者，我来了要叫你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他已经应许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现代的人得不到这个？我想其中有几个原因哈，我这里列下来有四个原因。第一个，我们实在是不了解什么是丰盛的生命。我们很多时候觉得丰盛的生命就是丰盛的生活。OK， 丰盛的生命就是丰盛的生活。Life is not equal living。但是我们今天，其实我们都在追求怎么样多一个丰盛的生活。我不晓得你家里有没有 subscribe 一些这些类似这样的 magazine 哈，这杂志。那在加州这个西岸有一个比较常常大家读的 magazine， 我家里就有一个 Sunset magazine， 有没有人家里有 Sunset magazine？ 好，哇，有些人有哈。OK， 那里面就教你怎么样把家里布置得很好，怎么样把院子整理得很好，怎么样过一个去哪里 travel。OK。那这一类的杂志，其实你如果到那个书报刊的那个的 list 去看的话，很多很多。 OK， country living， urban living， cost living， OK， 各式各样教你怎么生活。那现在最近几年最热门的一个 channel， 才刚刚新几年前开始的是什么，一个大家都常常看的一个 channel， food channel 啊，有没有人看 food channel？ 我很喜欢看。 OK， 这个自己不太会煮，但是看了也饱，把眼睛吃饱啊，把眼睛吃饱。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想着怎么样过一个丰盛的生活，而不是说丰盛的生命。因着我们的目标错误，我们常常盲目的追求，别人说什么最好，我们就跟着走；别人说什么现在是最流行的，我们就要去追求。或许是别人家的院子总是比我们家绿哈，所以今天看了一下这个电视，明天看到别人家的电视又不一样。我想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的是生活的丰盛，而不是灵命上的丰盛。 第二个原因，我们或许我们根本不渴望，不渴望有丰盛的生命。有没有人是这样子呢？我想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有时候我们是一个心态，是一个像一个 retire 的心态，不是说你真的是退休了。在属灵的上面，有些人做了基督徒，做了5年10年以后，觉得自己可以 retire， OK， 就已经不追求了。那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读经也是好像例行的公事，随便翻翻，祷告也是随便翻翻，随便祷告几句。我们的心态就是我们不会去想要追求那个丰盛的生命，而是我们想说我们怎么样 relax， 在属灵的生命上面也在 relax。 我们的婚姻上面，我们是不是我们也不想要有个更进一步的 improve 改善？我们跟儿女的关系呢，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哈，丰盛的生命在旧约里头是赐给我们众多的儿女。今天的人我们根本不渴望，不渴望有这种众多儿女的丰盛。但是在各式各样的属灵的生命，属灵的果子上面，你有没有那种渴望？你有没有那种渴望？也许我们根本不渴望，所以我们得不着。另外一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有可能的是怎样？我们根本不愿意领受这个丰盛的生命。其实主耶稣应许给我们，主耶稣也给我们了这个生命，但是我们就不愿意接受。他可能给你一个孩子让你头痛，但是你不愿意面对，你不愿意接受，因为你不觉得这个是你要的。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借着这样子的孩子，不管是可爱的、不可爱的、好教的、不好教的，这些孩子们，让我们的生命更丰富、更有历练。但是你愿意接受吗？不愿意，因为你觉得这不是你要的丰盛生命。你的配偶呢？也许你看看左右你的配偶，这是你要的吗？主耶稣不管怎么样已经是给你了，他祝福给你，他祝福给你。当你经历跟你的配偶相处，其实你是看到你自己的缺陷在哪里，你够不够爱他，你够不够能够体谅他，让你的生命能够借着你的配偶，借着你的儿女，让你的生命得到更长进、更丰盛。你愿意吗？很多时候我们跟主耶稣说，我不要，我不要这种丰盛的生命。在第十节的这个地方有说到，盗贼来了，要的是偷窃、杀害、毁坏。其实我们的很多的丰盛的生命，主耶稣给我们了以后，结果怎么样？被盗贼给偷走了，被盗贼给杀害了，被盗贼给毁坏了。在你的生命里头，什么是你的盗贼呢？什么东西在你的生命里头是你的盗贼呢？是你的工作吗？是你的 work 吗？你的工作可能成为你的盗贼。24小时你怎么分配你的生命？你可能你的生命，丰盛的生命都给了工作。另外一个可能是你的 wealth，财富，你的财富，为了追求财富，或者是说你有了这个财富，你想要怎么 manage 你的财富，花了很多的时间，把你的丰盛的生命都给赔上去了。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的 worry， 你是不是有信心主耶稣的带领呢？但是一方面说我们有信心，但是心里头还是不放心，想要做各式各样人的方法来弥补神的不足。这些都是我们把我们的丰盛生命给毁坏掉了。 Work, wealth, worry 三个 W 哈，还有 www， 还有很多人把丰盛生命给 www， 包括我自己很多时间花在上面哈。上面四个原因无法领受的丰盛的生命，第一个不了解到底什么是丰盛生命，第二个不渴望，第三个根本不愿意接受神给我们的，再来是盗贼来了，把我们的丰盛生命给拿走了。我想我们要来仔细想想看，我们到底如何能够领受丰盛的生命。在2011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多渴望今年是新的一年，多么渴望今年能够再得到更丰盛的神的恩赐。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领受神的丰盛。第一个当然是我们要有新生命，一个新，没有一个新生命如何领受神的丰盛呢？这里神说，我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知道这里主耶稣所说的就是说，我已经给你一个新生命。那在箴言第一章第七节说到，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我想当我们认识主耶稣以后，认识这位牧者以后，我们也认识他背后的这位真神。那我们不只是认识这位真神，我们还要顺服神的带领，就像刚才 Madeline 所带领这首诗歌一样，我们随着主耶稣的带领才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去年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哇，应该是前年了哈，跟随主耶稣的带领来到 Prison 的这地方，我们来职堂，我们还有弟兄姐妹搬家，搬到这个地方来，买房子是为了这个教会来。有没有人愿意为了主耶稣把工作辞掉呢？来全心的、全身的奉献呢？或者说你愿意把更多的时间交托给神？我想跟随主耶稣的带领，就像刚才诗歌的说的，很多时候我们也许是经过绿草地，有很多的时候可能还要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主耶稣说到他是好牧者，他会带领我们走过这一切，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呢？所以这个新生命不只是一个开始的新生命而已，我们这个新生命还要跟随主耶稣一路走到底。英文字这个 good G-O-O-D 很有意思哈， G-O-O-D 如果你把 God G-O-D 拿掉是什么？剩下什么？ Zero， There's nothing left、okay. Good without God You got zero。 另外一种算法的话就是 God plus zero equal what? Equal good。 除了神以外什么都不需要，就是 good。 所以如果照这个数学的演练来讲，就是什么？ God equal good。OK， 我不是数学系的，所以这个算法有点牵强哈。但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哈，这个英文字我不晓得当时谁来 create 这个 God is good。 我们有没有这样信心 God is good？ 当我们认识主耶稣，得到这个新生命，接下来下一步神就要来美化我们的生命。我不晓得家里有没有，你们家里有没有果树哈？到了冬天以后，我们要怎么样？把它修剪。我前几个礼拜才修剪我们家的树，要把它修剪到什么地步啊？修剪到很难看的地步，而且要剪得很狠。主耶稣要修剪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很痛的。但是若不修剪的时候，我们第二年的时候，我们的长很多绿叶，但是长不出果子来。 所以在约翰第一十五章第一节说到，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想我们的生命里头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累赘，主耶稣是要帮我们来把它修剪掉。我们自己是不是要想想看，我们的生命里是我们扛了太多太多的背负，没有必要的，跟永生没有关系的，我们应该把它放下来。我们真的是当我们把它放下的时候，我们才结得出果子。去年 Disney 有一个卡通，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叫 Up， 有多少人看过？哇，大概只有三分之一还是一半，没有看过的一定要去看啊。还是说因为你家里没有小孩了哈，有小孩的没小孩的，我有小孩的其实你要跟你的小孩一起看。这个电影很有意思哈。那去年我们暑假的时候 home group， 我本来 suggest 那个大家来看这个电影哈，因为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看，然后还很多可以讨论的。这部电影的话是讲到一个老人家，大概是78岁的老人家，他叫做 Carl Fredrickson， OK。然后跟一个小孩子八岁的小孩子叫做 Russell 之间的一些互动哈。那这个电影我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讲到那个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哈。梁山伯祝英台我看了没有哭哈。这个电影前面20分钟我看完了就流泪。夫妻可以去看看哈，我觉得这个是很感人的。前面就讲到这个有点回顾，讲到这个男主角这个 Carl 跟他的太太是从小怎么认识，青梅竹马，然后一生的过程里头他们想追求一些理想，追求一些梦，他们其实是要什么，他们是冒险家，是 adventure，OK，他们最大的梦想去看一个在南美洲一个大瀑布。但是在这个他们一生的过程里面很多的事情发生，他们最后没有孩子，那太太提早离开世间。所以前面20分钟是很感人的，我觉得适合你跟你的太太一起看看，或先生 OK 一起看看。那这个故事讲到他太太过世了以后，那结果他住的那个房子周围就开始盖大楼了，那结果有一个事情发生以后，他们要把这个老人家送到 nursing home 去。那第二天早上那个 nursing home 的人来接他们的时候，来接这个老人家的时候，这个老人家想了一个办法，他因为他是一个卖气球的哈，卖气球的，他就把那个气球，这个当然是跟这个现实是有距离的，但卡通影片里面什么都可以做哈，他把气球绑了很多成千上万的气球，结果把这个房子给拉起来了。所以这个电影的名字为什么叫 Up， 就是因为气球把这个房子拉起来，结果这个气球就飞起来，把这房子脱离这个城市里头，然后飞飞飞，然后后来因为一阵的暴风雨，就把他们吹吹吹吹吹到什么地方？吹到他梦寐以求的这个瀑布的地方。OK， 那还记得吗？他后来气球越来越少，结果房子就掉下来。房子掉下来撑不住了。OK， 那有一次他急了，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他要赶着去救一只鸟哈，这个我没有 detail 的事情我没办法讲太多，他要去救那个里面故事的一个鸟的时候，他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把他的房子里面的所有的柜子，所有的家里的旧的家具全部都丢掉推出来。终于这个重量减轻以后，气球又把房子带上来。我自己看了这个故事以后，我自己很想了很多事情。第 第一个，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要去一个地方，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理想，甚至是神跟属灵有关系的，我们想要追求的地方，我们常常想我们要走平坦的路去。但是这个故事里的男主角是靠着一个飓风雨、暴风雨，才带领他到这个地方。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是不是愿意经历这样子一个过程，达到一个地步呢？第二个我想的想法是，感想是说到，我们是不是刚才我讲提到了，我们累赘太多了，很多时候我们抱着我们自己过去得奖的奖杯，公司里做事的人，像我们就有好几个 pattern， OK， 我们抱着我们那些东西，或者抱着我们一些过去的很多很美好的回忆，我们抱着不放，以至于我们没办法高升，以至于我们没办法高飞。其实神的心愿是要让我们能够 up， 但是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 hold 着，我们自己抓着，以至于我们的灵命、我们的生命没办法高升。第三个我想讲到，就是说我们如何领受丰盛的生命，是要我们要历练，我们要经过历练。这个历练不是每天很开心，一帆风顺，万事顺利。当我们说到这本圣经是很丰富、很宝贵的时候，这本圣经里面的故事，如果你拿掉以色列人所受的苦，以色列人所流的泪，以色列人所受过的挣扎，这本圣经就不是丰盛的圣经。主耶稣的生命，我们说到他33年，只有3年传道，他有跟他的门徒在一起欢乐的时候，他有跟很多人一起吃喝的时候，他有参加宴席的时候，但是主耶稣的生命里头有他受苦的地方，有他流泪的地方，最后有他钉十字架。如果把这些后面的东西拿掉的时候，主耶稣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吗？我想到我们的生命自己回想，真的是每天所过的有喜怒哀乐，就像我们的生命里头有春夏秋冬一样，没有冬天哪有春天的美，没有秋天哪有丰富的美。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要有经过这样的一个 cycle 呢？我想很多人喜欢 Food Channel 的时候，你可能看过煮菜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会加很多很多的材料，很多的佐料还有香料，最后煮出来就这么一小个，那个是法国料理，法国料理。那我记得我听过一个评判，他们很多比赛和一个评判讲，就说这个 dish， 这个餐哈，很 rich， 因为它用了很多 ingredient， 而不是因为它的 quantity， 它的量很大，让你吃得饱足，而是它的 ingredient 很多种，它的佐料有很多种，有酸甜苦辣，你配得对的话，你是饱足的。我想我们今天我们所求的丰盛生命，让我们的眼光能够转变一下，而不是只是多的东西，量的很多东西，很多的钱，很多的什么，很多的什么，而是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的内涵，是不是有各式各样的经历，是不是各式各样的 ingredient。 2001年，很多的人把水晶球拿出来，经济学家说呀，经济要回转，很多的政客也说，美国的伊拉克的战局可能要改善了。 但是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2011年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你有没有一个水晶球，要来看看你自己的今年的属灵生命是怎么样？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头，他已经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许了。他说：“我要给你们生命，我要给你们丰盛的生命。”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渴望要去跟神拿呢？我想每一个人个人的灵命里头，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立志说：“我今年我要来读这本圣经，我要读一遍。”或者是说，有些人说我要来参加祷告会，我来经历神祷告的一个果效。我今年的家庭生活是不是也要有更丰盛的家庭生活呢？我是不是愿意更为我的配偶，更为我的孩子来祷告，跟他们更多的沟通呢？我们是不是更愿意在教会里有更多的服事呢？有些服事你可能从来没有想到你要参加的，去教主日学，去教 youth，OK，去教小孩子，这个可能会被小孩子修理哈，被小孩子修理不容易的。或者是说，你想不想经历短宣？我们现在有两个短宣队，德国的短宣队。跟美中的短宣队，你又不想这样经历呢？这样的经历让你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当我们每一个人，教会的每一个人得到丰盛的生命的时候，当我们教会每一个家庭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的时候，这就代表这个教会是一个丰盛的教会。我们在众人面前能够做出了见证，就可以吸引更多人来到我们当中。约翰福音第10章11节说到：“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想我们接下来要有圣餐，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他为的是要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安静的时间，来预备我们的心，领受我们的圣餐。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在这个2011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愿意借着神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自己，神，你已经把那最丰盛的摆在我们面前，你甚至把你的命都摆上了，为的是要给我们那最美好的。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让我们的新生命能够更长进，更认识神你自己，也更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修剪，被我们自己修剪。也被神来修剪，让我们能够愿意更多的经历神，不论是好的，不论是让我们自己看来好像是受苦的，但是这一切的经历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在以赛亚书里面说到，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的。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说，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个饼杯的时候，求主再次的提醒我们， 因为你的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为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好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永生。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让我们来领受这个饼，领受这个杯。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门。我们请招待来。